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在你很需要信心的时候，你会听什么样的诗歌呢？今天雨恩要来和你分享，就是在很需要信心、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雨恩播放清单里面的其中一首歌。一首我可能会英文、中文各种版本循环播放的诗歌，叫做《巨人都要倒下》。
一路上虽有荆棘，却看见应许之地。我们呼喊你的爱，迎接最终的胜利。当惧怕包围我心，像耶利哥的城墙，我要呼喊你的爱，就看见恐惧倒塌，用我一生来歌唱。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要邀请每一个青年牧区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带着信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因为神的话语说，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他说，神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的末后，我们的未来是充满盼望的。所以在这个盼望的里面，我们要来宣告，巨人都要倒下。你的巨人是恐惧吗？你的巨人是你的周围的环境的困难吗？巨人都要倒下。让我们带着信心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Come on、hey、
巨人都要倒下，那山要落地，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巨人都要倒下，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yeah! 约书亚乐团带来的巨人都要倒下，这其实是一首英文翻译的诗歌，歌名叫做 Every Giant Will Fall， 就是巨人都要倒下。那是 Ren Collective， 一支来自北爱尔兰班戈这个城市的基督教民间摇滚崇拜乐团他们的诗歌。那这个乐团很特别的是，他们组团的初衷并不是要玩音乐，事实上他们是一群正在寻找生命意义还有出路的大学生，为了想要彼此勉励跟成长，所以他们在学校里面成立了一个叫 Ren Collective Experiment 的社团，一个实验社团。 Rend R-E-N-D 这个字在圣经的旧约古字呢，意思是撕开。在约珥书的二章十三节，先知约珥告诉以色列人的话当中就有说到，你们不要忧伤的撕裂衣服，但是要撕裂你们的心，意思是要痛心的悔改，然后归向上帝那里。在以赛亚书的第64章一开始，先知以赛亚也说，愿主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所以 Ren Collective 乐团就说，我们撕裂自己的心来归向上帝，上帝撕裂天空一般的大能就会降下，这就是敬拜的样子。
I can see the promised land, though there's pain within the plan.
宇恩觉得这首诗歌听到的内容真的非常像要出去打仗你会遇到的各种，无论是景况或是内心的心境。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歌词。一路上虽有荆棘，却看见应许之地，我们呼喊你的爱，迎接最终的胜利。当惧怕包围我心，像耶利哥的城墙，我要呼喊你的爱，就看见恐惧倒塌，用我一生来歌唱。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情。虽有时黑暗隐藏，愤怒偷走你荣光，征战中仍有盼望，全都因为你的爱，是我一生的诗歌。没有更高更强的名能伟大过你，耶稣，胜过一切，断开锁链，永远掌权，主耶稣。 由 Rain Collective 带来的 Every Giant Will Fall。 听完了这首诗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播放清单咯。说到夕阳产业，不知道你会联想到哪一些的产业呢？今天的职场充电桩，张赞要和你分享的主题就是我的工作是夕阳产业该怎么办，一起来收听。
嘿，忙碌的你，让脑袋 reset 一下，一起成为更有力量的专业工作者，职场充电桩。欢迎收听职场充电桩，我是张赞。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聊的是我的工作是夕阳产业该怎么办。哦，工作啊，自古以来就不断的在改变，而在工业革命还有资讯革命之后，工作的更迭啊就更加的剧烈了。我想你一定听过这个说法，说未来20年将会有一半的工作都消失。哦，这种很耸动的说法，其实未来如何没有人知道，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现在所待的产业已经被定义成夕阳产业，哇，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一定非常担心跟害怕吧。所以张赞在这里要提供两个建议给你，可以去面对这个情况。第一，增进比较不受影响的核心工作能力。有一些技术能力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受到波及，好比说驾驶马车。哦，驾驶马车这样的技术在200年前可能是很重要的技术，可是呢在现在就不是一个太多工作需要的核心技术了。我们需要增强的就是那些比较不受环境影响的核心工作能力。这些核心工作能力呢，可以在不同的职业当中都被强烈的需要。好比说表达能力、同理的能力、决策的能力。这些能力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需要实体的工具，他们只需要你的脑袋。这当然并不是说实体工具不重要，但是呢，实体工具的变化往往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人的大脑却是会一直存在的。我想任何的工作都会需要我们的脑袋。所以咯，第一点建议你的就是增进比较不受影响的核心工作能力。第二呢，是为夕阳产业找到华丽转身的可能性。夕阳产业啊，说实在还真不少呢。好比说过去的报纸媒体曾经是红极一时，但现在呢，哇，谁还看报纸呢？也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没落。但我想应该不会有人说报纸业是没有价值的工作吧。所以夕阳产业是形容它这个产业的现状，并不代表它没有存在的价值或是延续的可能性。如果呢，你经过思考，你仍然愿意继续待在这个夕阳产业，投身这个夕阳产业，那么华丽转身就不是老板或是董事长的责任，也是你的责任，是你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的责任咯。至于要怎么华丽转身啊，没有标准答案。但是确定的是，如果夕阳产业没有尝试去华丽转身，哇，那真的只能够看着夕阳下山了。今天要送给你的经文是《传道书》的1章4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人生呢，有些时候真的让我们感觉到乏力、虚空，这是很正常的。一代又一代的过去了。我们会发现，再伟大的国家，再厉害的企业，也会有结束的一天。真正永远存在的是什么呢？是爱我们的神，还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也许你现在所待的夕阳产业终究有一天要下山，但是相信主的人却可以永远长存。祝福你在你的产业当中可以发挥正向的影响力，不论是华丽转身，或者是培养自己的核心工作能力，到下一个产业去发挥自己的能力，我相信都会是正确的道路。我是张赞，职场充电桩，我们下次见。
谢谢张赞的分享。如果你的工作是夕阳产业，可以做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增进不受环境影响的核心工作能力，比如说表达能力、同理能力、决策的能力等等。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什么现阶段你需要增进的能力呢？ 宇恩想到的就是沟通表达的能力了。因为要把自己真正的想法表达出来，这对于合作或是厘清现况或是知道彼此的需要，能够互相支援，都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是为夕阳产业找到华丽转身的可能性。产业的现状并不代表它没有存在的价值或延伸的可能。其实啊，也曾经听过广播被称为是夕阳产业哦，结果后来播客的兴起，就发现哇，声音仍然是陪伴许多人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很多的不可能或许都是我们眼光里面的局限，愿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新的可能。接下来为你点播的是由张文亮老师、张文亮教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你有想过在20岁的时候可以回应什么样的呼召或是邀请吗？哇，宇恩觉得这真是一个勇敢了不起的女孩。今天要听的故事是《我爱非洲丛林的小径》，女探险家雀波曼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教授。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故事是我爱非洲丛林的小径，女探险家雀波曼的故事。他第一次以豹相遇是在森林中，那是一只巨大的黑豹正站在树干上坐视欲扑。在这突来的危险中，却有一股平安让他冷静。他直视着豹的眼睛，慢慢地向后退，直到退出那片森林。第二次他与豹相遇是在河边，又是一双冷酷的眼露在深夜的萤火外，随时突起。尽管在非洲有许多迷信与传说是以这深夜的豹眼有关，他冷静地把帐篷移到溪中的浅滩，祷告之后他就睡着了。第三次他与豹相遇是在家里，在狗的狂吠中，他一抬头看到豹正站在他的窗口低声咆哮。他知道这是生命危险的时候，却有一股力量使他勇敢。他由墙边抽出一根刺葵的长板，走出屋外把豹赶走。后来豹又三番两次的来光顾，他还是没有搬离这里，坚毅的把福音、把教育、把医疗要扎根在非洲的土地上。后来有人问他，当你看到豹在你家的门口走来走去，你的感觉是什么？他淡淡的回答，哦，就像看到我的邻居一样。年纪老迈的非洲宣教士威廉·泰勒，他站在讲台上大声地说道，非洲探险家 David Livingston 李文斯顿已经逝世了11周年，他所走过的小径已经被杂草所淹没，但是他为非洲人的祷告依然流传在非洲人的心中。有哪一个人肯继续李文斯顿的脚中进入非洲的内陆？底下的群众是一片的安静。威廉·泰勒 泰勒宣教师，他焦急万分，他已经走过许多的城市，他已经讲过许多堂的道，他希望有一个男士可以进入非洲接续李文斯顿交下来的那一棒。但是佩服李文斯顿的人很多，要跟上去的人却没有。最后一场的演讲是泰勒在费城这场的讲道，已经是最后一场了，如果没有人回应，那非洲怎么办？难道上帝忘记了非洲人的需要吗？泰勒牧师到最后大概有点生气了，他低头祷告，上帝啊，我眼前的这一群马都是吃得饱饱的，难道没有一匹马肯为着福音的缘故到非洲的大地上去奔驰吗？上帝啊，难道没有一匹马肯离开他的马厩前往非洲吗？泰勒祷告之后，他伤心的在讲台上哭了一阵，等他擦了眼泪抬头一看，人群中终于有一个人举手回应，他愿意前往非洲接下李文斯顿的那一棒。他仔细的看，他竟然是一个20岁的女孩子，而且长得非常的漂亮，她的名字叫做雀波曼的 Helen Chapman。 哇，上帝有没有在开玩笑呢？1868年4月2日， Helen Chapman 雀波曼生于美国的缅因州的一个小镇叫做新雪兰。切波兰6岁的时候，父母亲就离婚，母亲把他寄养在一家裁缝店里面，就离开了。切波曼从小就被人家笑是没有人要的丑小鸭。切波曼上学之外，就是学裁缝跟出去收账单。学裁缝的工作使切波曼的动作非常的勤快，收账单使切波曼从小就知道人情世故，知道很多人有多坏。中学的时代，切波曼已经不再是丑小鸭，他以美丽以淑女的气质被学校选为话剧社的女主角。几次公演的成功使切波曼在镇上越来越有名。1880年，切波曼偶尔参加一个教会，他后来写道，愿上帝给我一个值得我一生委身的标杆，这是他对上帝第一个祷告。2年之后，切波曼高中毕业，他没有到大学去念戏剧系，而是到一所学校当老师。这个学校有一个问题学生班，留不住任何的老师，切波曼却前往这个班级当老师。切波曼带领该班的学生演戏，他发现越有问题的学生就演越正派的人物，让他们出去公演。后来有个学生写道，切波曼老师的教育热忱是藏在他眼中的欢愉，以不断的为我们祷告。2年之后，这班学生被列称为耶稣班，因为他们都成为基督徒。教课之余，切波曼也去念夜间的护理学校。3年之后，他取得正式的护理资格。切波曼写道，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护理人员，使我能以上帝的喜悦去照顾人类的痛苦。切波曼一直在预备自己，只是他没有想到以后他要照顾的人是在非洲的大地上。切波曼回应的威廉泰勒的呼召，1891年2月14日，切波曼搭船前往非洲的刚果。当时刚果的疾病很多，许多的人士外来，死亡率非常的高，曾经被称之为刚果是白人的坟场。护理的知识却深深的帮助切波曼，也借着他帮助周围的人。切波曼进到刚果之后，他先学会怎么骑大象，以后他就经常骑大象四处去巡回看顾在地的土著。切波曼越熟悉非洲的传染疾病，就越了解疾病只是当地的原住民缺乏护理与公共卫生的观念，而这些观念的改革 一定需要从人的心的深处去改变。例如，切波曼知道当地的土著相信青蛙跟癞蛤蟆是水源的守卫精灵，所以他们在无意中喝了许多水源地的蝌蚪，结果把蝌蚪都喝到肚子里面去了。切波曼立刻疏通水源的积水，同时减少了蚊虫的滋生。在地的原住民平常不洗头，吃饭不洗手，晚上不洗澡，也不洗衣服。切波曼就教导原住民怎么保持干净，他也为在地的原住民开设裁缝班。 Helen Chapman 在日记中他写道，护理的教义给我最大的帮助是能用最少的资源去做最多的事。1901年，切波曼进入了罗德西亚，为当地的人编的 Chikaponga 这种语言的字典。他首先记录在地原住民所讲的 Chikaponga 的口音，那因此他就附上字，编成句子。他找出句子里面在地原住民所习惯用的文化，然后他以圣经的马可福音为范本，译成 Chikaponga 的语言圣经。 Helen Chapman 又在地成立了女子的学校，一开始没有一个学生上门，因为在地的原住民说，如果你想教一个女孩子读书，那倒不如你先去教牛怎么讲话，所以没有一个人要进来受教育。还好不久有一个女孩前来，这个女孩的名字叫做谢肯林，来投靠 Helen Chapman。 这个女孩子她没有门牙，在地的原住民认为没有门牙的女孩子是被邪灵所咒诅的，所以不能够住在家里面，可怜的谢肯林就被赶出家里了。切门收留这个无家可归的女孩子，教她读书，教她写字，教她唱歌，教她裁缝。不久谢肯林的表现使得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前来这个学校当学生。切波曼写道，一所小学的成立仿佛是给非洲黑暗的大陆一道的曙光。1904年，切波曼在成立男子小学，而谢肯林就是这所男子小学的第一位老师。切波曼很有智慧，他在附近的每个村中都成立了一所男子小学，这样课余的时间学生还可以帮助家里种田，帮助家里打猎。1905年，切波曼嫁给第一个前来巡回的医生斯宾格医生，并且她嫁给他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医生留下来，不需要各处巡回，就留在他的辅导所成为他的先生。切波曼最大的长处之一就是他非常善于招募各样的人才。切波曼听说1901年南非的维多利亚医院已经有非洲的第一批护理人员要毕业了，他就亲自到南非请护理人员当中有没有人来到罗德西亚任教，并且如果愿意前来，切波曼还保证每天会煎一个蛋饼给你吃。后来就有一个护理人员从南非的维多利亚医院前来罗德西亚当他的助手。1915年，切波曼又听说纽约非常有名的医院贝勒维医院有个学妇产学的高手，他有意来非洲服务。切波曼就不断的写信邀请他，他知道那个护理人员特别喜欢猫，切波曼还特别为他买一只猫，终于聘到了这一位护理人员。因此因着这位护理人员的前来，在他们的学校就开始开设妇产学，这样可以大大的减轻原住民妇女的生产之苦，甚至可以拯救他们以婴孩的生命。1920年，切波曼已经成立了数所小学校，并且他往上提升成立的罗德西亚技术学院。 并且他在刚果成立了刚果技术学院。这两所大学到现在还为非洲培育了许许多多的人才。有一天，有一个愤怒的刚果的酋长带着一群战士来到学校。酋长认为切波曼的教义是在浪费刚果人的时间，叫他把学校关了，让学生们回去。切波曼完全没有做任何的答辩，他只是搬出了一个手鼓，拿出了一张乐谱，就照着上面的五线谱打起音乐。阵阵的鼓声有急有缓，这首打的音乐正是该组原住民舞蹈的节奏。愤怒的酋长不仅消了气，还与他的战士们当时一起跳起舞来了。黑人切门，他已经长期的记录夜间响在刚果大地上的鼓声。不久，切波曼与他的丈夫所牧养的教会有一个400多人的诗班成立了。诗班的指挥就是那个酋长，诗班的成员就是他的战士，他们所唱的歌词都是切波曼所写的，并且是配上在地原住民的音乐。切波曼是这样写道，做他们的歌词：我们是刚果大地上的一片云，雨下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有时候我们好像是乘着暴风临到，有时候我们是一起在雷声中飞翔。不要怕，不要怕，我们永远是你们当中的一员。非洲的原住民当中也常有战争，切波曼想出一个方法，他让各部落的酋长都来为他们举行比赛来解决他们的斗争。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比赛项目就是爬杆子，那是一排直插在草地上的长杆，并且要用采用接力的方式，看哪个部落所派出来的勇士能够最快的爬完所有的旗杆。刚果人向来擅长爬树，他们认为爬杆子比赛刚好适合他们的胃口。胜利的奖赏非常的实用，是一只健康的乳牛，有时候是脚踏车，还有时候更棒的是缝纫机。不晓得切波曼用什么样的方法，他总能够拿到美国最新型的圣家牌的缝纫机。刚果有一个猎人头组，切波曼亲自去拜访该组，并且教他们由看星星可以知道种田的季节，这样就不需要用以祭人头来对南十字星的崇拜，以为这样才能够有丰收。当地的巫师挑战他，如果你的天文学那么有用，那么你能否度过附近有个叫做魔鬼灌木林，你的 Devil Bush， 那是一大片的沼泽，密生的芦苇使人不见天日。切波曼说他也许可以试试看。切波曼跟他的丈夫驾着一辆的吉普车，利用指南针进入的迷宫，以12个小时在这个魔鬼的灌木林中绕来绕去，而终于开出来。不久，这个猎人头族派出许多的学生到切波曼的学校，指定要修天文学。1936年，第一艘的轻型飞机可以降落在刚果，切波曼立刻在草原上开辟了一个飞机场。这第一批送来的补给品是什么呢？是一辆救护车。这辆救护车也是非洲内陆的第一辆救护车。1940年之后，切波曼把学校与医院的经营渐渐的交出去。他以一些土著在刚果和内吉最猖狂的地方大量种植可以医治内吉的金鸡纳树。如今全世界输出金鸡纳药丸最多的地方就是在这里。1949年8月23日，切波曼逝世。他一生没有小孩，但是非洲大地上有3万多个学生叫他妈妈。后来这成为刚果的语言，小学的女老师以后都被叫为妈妈。切波曼被葬在刚果的草原上， 他将60年的岁月给非洲，他大力的改革非洲内陆土著的心灵教育，以他们的身体康健。在非洲史上 The Helen Chapman 切伯曼是继李文斯顿之后对非洲内陆贡献最大的一个人。时间证明上帝没有开玩笑，上帝爱非洲人，给非洲如此一流的人才。切伯曼死后，在他的日记中他留有一首短诗，以下我来朗诵切伯曼在他日记中所写的短诗。我爱非洲的小径，即使小径通过的河水泛滥时，我们仍然平安地涉水而过。小径时常呈现在沼泽区，多少里路迂回在这致命的泥泞地，我们疲惫但仍然能够走过。非洲的小径通过了干燥的草原，我们干旱的舌头贴着我的上膛，不仅说不出话来，连我的视觉也越来越模糊。啊，这时前面却出现一个小小的部落，一个脏脏的葫芦，一些污浊的水，我喝起来真是又怕又快乐。不过我依然喜爱那非洲丛林的小径，当夜幕渐渐的下垂，一群接近赤裸的原住民，有男有女有小孩，他们或坐或蹲在萤火旁，有的听我的讲道一边抓着身上的跳蚤，有的一边听讲道边搓身上的泥巴，听上帝爱世人，愿意洗净他们的灵魂，所有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新的生命新的生活，以那复活的能力都可以白白的赐给非洲人。哦，是的，我爱那一条非洲丛林的小径。亲爱的主耶稣，我刚刚分享了一个非常勇敢女孩子的故事，把她一生60年的岁月放在非洲死亡率最高的刚果丛林。她当年所建的两个学校，刚果还是最好的学校，在罗德西亚还是最好的学校，甚至这些学生们还到台湾来念书，他们依然还记得当年有一个勇敢的女士在刚果与罗德西亚建立了他们最好的学校，培养了无数的学生。现在想起来真是匪夷所思，这么年轻才20出头的女孩子进入非洲学习骑大象，然后呢遇到许多的豹可能会攻击她，但是她没有在这恐惧中就离开，而依然住下来。上帝，你所成就的真是我们所没有想过的，上帝，你所能够完成的真是世人所猜不着的，上帝，你能够给非洲人给予他们明亮的曙光，竟然是一个非常有智慧很年轻的女孩子，教他们爬竹竿，教他们给他们缝纫机，教他们一起去种经济纳树，教他们去改善他们的水源。他为了要留下一个医生，还把自己嫁给那个医生，用这个方式能够把这个医生给留下来。谢谢主，何等的热忱，何等的勇敢。主耶稣，我也需要这个勇敢，我现在就需要这个勇敢，永远在那最荒野的旷野中，永远在那最干枯的旷野中，永远需要有一个指标，用了一点点的水能够长得良好，给周围的人看到，虽然一片的荒野，一片的干涸，一片的沙漠，依然有个地方是有水的地方，那是生命的活水。我在10几年前我无意中读到这一本我爱非洲丛林的小径，介绍接着李文斯顿进入中非洲帮助在地的土著，在地的原住民，何等的感动。 永远没有退却，永远没有自怜，永远没有恐惧，永远没有惊慌，而靠着上帝的同在，一天又一天把生命的种子埋在当地。谢谢主，谢谢主，这是何等重要的时候。后来的罗德西亚，后来的刚果经过许多的战争，后来的刚果还受到一些的残暴的一些攻击，外来势力的攻击，但是福音的种子已经在最关键的时候下在那一片的原野上。如今的刚果已经成为非洲许多宣教士、许多传道人到处去牧养非洲教会的地方。谢谢主，只有你自己有这个眼见，只有你自己会挑选人才，而你挑的真是好。我感谢你，我们永远对时代怎么改变我们不害怕，因为只有上帝知道面对未来的危机，那真正的人才在什么地方，也许是我们没有人可以知道的，没有人可以看出来的，没有人可以想出来的，而上帝却做着奇妙的美事。 Helen Chapman 就是一个美好的例子。我要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不知道你还记得你对上帝做过的第一个祷告是什么吗？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的祷告是上礼拜跟着我们一起做的那个邀请耶稣进入心中的祷告，或是有什么让你一生难忘的祷告吗？你做了之后觉得对你的生活生命有极大的影响跟改变的。愿上帝给我一个值得委身一生的标杆。哇，这是雀波曼的第一个祷告，你相信吗？第一个祷告就如此的勇敢，把一生都交付托付在天父的手中。我想他一定是被圣灵大大的感动哦。原想起自己在大学先修班念书的时候的暑假去打工的经验，那个时候面对每天机械式重复的工作内容，加上对于未来升学到底上哪个大学是很茫然的，我那时候觉得怎么可能找到一个工作做三五年都不会觉得无聊或厌倦或觉得没有意义呢？人生难道就这样吗？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个祷告，我说，耶稣，我不知道我的未来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但求你带我去你要我去的地方，做你要我做的事情。后来我渐渐的明白，不只是工作本身的内容哦，关键是那个使命感。当你跟人接触，成为人的帮助与祝福的时候呢，会让一个人的生命大有盼望，大有喜乐，变得很不一样。接下来要进入第三个节目的点播，是由我们阳光乐观的计程车司机小巴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要和你分享的故事是机场接送辛苦谁人知，一起来收听，我们上车咯。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 我是乐师傅，今天要给您说一说计程车或者所谓的机场接送包车的师傅们有多辛苦，还有我们的收获是哪些呢？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您是否曾经在出国或者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使用过预约包车的服务，也就是让我们这样的计程车或者是特约的包车，让驾驶们在您跟朋友或者家人还有几件行李从家里出发前往机场去办事旅游，或者是当您出国回来前透过电话信用卡公司的服务预定了要接送飞行疲惫的你还有您的行李从机场回到温馨的家呢。今天我就要来分享在我开计程车的时候遇过的一些机场接送的乘客经验。之前我在节目里多次的分享，我有5个月的时间跑去开全新的多功能计程车，它不仅可以载客人，可以载货物，载其他的行李，当然最重要是可以载乘客跟坐轮椅的家人。你知道吗？我也曾经载过一般的这个所谓的摩托车，那是因为机车的故障了，所以我帮忙带车去修理。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车型空间这么大，所以比传统的计程车有更多的空间去做不同的项目服务。那么政府呢就定名为我们是多功能计程车。那么我们这些新一代的驾驶啊，也会透过电脑网络上面的社交软体或者通讯软体来为自己的工作打广告，就是希望亲朋好友可以介绍一些机会来让我们为大家服务。所以朋友一看到这个车的大小跟它的方便性，就经常的给予一些预定的接送任务，对我来说是一个小帮忙，但是让大家体验到多功能计程车带给他们的方便，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而说到了机场接送这个形态，就又特别的不一样。怎么说呢？机场的接送分成两大项目，第一个就是我从市区到您的府上或者是住的旅馆吧，把您跟行李安排从市区开到机场，帮您送去搭飞机啊，这个简单，因为中间没有什么等待的时间，约好了出发就去了。但是回程呢，如果您是要从国外回来，安排了我们从自己当下的地方到飞机场去等待您下飞机，哦，这个学问就多很多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当时的我没什么经验，朋友就说麻烦你几月几号晚上几点到国际机场来等我，或者是我的小孩或者是我的客人等等。好，那有了日期，有了时间，有了飞机的航班，那我们前辈就告诉我们，您就照这个时间大概提前几分钟就好再过去。可是呢，师父领进门，修行要靠个人。您晓得，提前去很简单，但是飞机延误让你等待，这个就很辛苦。为什么会等待呢？出过国的朋友就知道，起飞地机场的忙碌与否，空中是不是有乱流，或者是您抵达的时间刚好是巅峰的时间，有许多的班机等着降落，也许就会被航管人员安排调整顺序，最后班机降落又因着地勤的 忙碌与否，就影响到您拿到行李出来的时间等等。前面等啊还好，就怕临时延误了，班机 delay 了啊。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要自己要打发时间。还有呢，我们万一接的是陌生客，也就是贵宾级的，是这个朋友委托我去接他的朋友，那我们就要像五星级旅馆一样，制作一个贵宾的名字，然后在出境的这个入口，我们去那边举牌等着要接您回来。这个都是很多很多的挑战。那么为什么容易接到这样班机呢？因为通常大家会习惯从机场坐捷运坐客运进入市区，但是因为比较晚的这个时间点是没有捷运了，没有所谓的啊客运车的时候，计程车就非常的重要。那能够预约的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么您是特殊的这个情形，譬如说行李很多，譬如说人数多，或者是您或家人是坐的轮椅，那这样的情形可以预约我们这样大型的车辆过去接送。那每一次接送贵宾或者接送朋友的小孩，这个我都特别特别的感动。为什么说呢？假设啊，有这么一次，我是接我的高中的学妹，她从网络上知道我有这个服务，于是她预约了时间。那么他们是夫妻两个人，还有两个小小朋友，从国外要搬家回来，大概有八九个行李箱吧。您想想看，要是一般的轿车怎么接呢？另外有一个我在本地认识的外国朋友，他的小孩已经到了国中这个年纪，那么他希望小孩可以独立坐飞机到国外去看看他们的远亲，回来的时候呢就由我来接送，因为大家有认识，所以孩子也会放心，家长也放心。所以在这样的时间点接送特别的乘客，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信任。那么这样的辛苦，有这么多的时间上的一个落差，那为什么会成为我们计程车驾驶特别想接的任务呢？太简单了，就是因为从市区到机场路途比较远，时间比较多，所以单趟费用就比普通我们在路上这样跑要来的收获多。所以今天这样分享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有。有一会儿有一个团，也是我的这个同学，他们有预约了两部车，也就是大概四五个人啊，一部车，另外四五个人一个车。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接，但是送的时候其中一车的朋友是由我来送。那时候是个新车，一车的人连同行李都上车了之后，有一位乘客他在上车前发现我的轮胎好像扁了一点，他就提醒我。这时候怎么办呢？他们行程出发在即，飞机也在那儿等着。还好我马上就做了检查，确定它不是一个大的状况，所以赶快去利用我车上有一台简易型的打气机，一端插上了汽车的电源，一端接上了这个有一点漏气的轮胎，赶紧给它把气打足了。于是一行人我们就赶紧出发往机场去。那么回头之后呢，另外找轮胎行再来做细部的调整。这算是一个不容易处理但是完整解决的突发任务。另外呢，要跟您讲，如果我们接到了一个是晚上的乘客回来，那又因为他的班机有延误，而刚好我们隔天早上又有别的预约，那我们就不得不牺牲我们的睡眠时间，要完成每一个期待，要完成每一趟任务。 所以今天总结有一个想法，就是不知道听这个节目的您是不是一位被老板、朋友、家人被看为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吗？如果您是一个被周遭的人认为是可以信任的人，我希望你不要觉得你只是一个工具人，您一定要自我的肯定，而且呢，在每一次接到任务的时候，可以提前预备好事情的运作跟预防。预防什么？预防在被委托的任务上发生了意外，那您有了防备，您就可以成功化解危机，是不是呢？所以希望听节目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来成为那个被信任、值得被交付任务，而且还在意外时候可以成功化解的、值得信任的好朋友，您说好不好呢？温馨接送情，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亲爱的你，要记得你很宝贵，你不是工具人，你的价值不只是在你正在做的事情或是你能够达成的任务。我们都是天父所创造艺术当中的精品，独一无二，非常的宝贵哦，你一定会散发自己独有的光芒。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社会环境的现况，我们需要预备自己学习调整迎战的部分。我们相信你已经赐给我们够用的能力去面对每个挑战，因为征战显出勇敢，软弱变为刚强。也愿你赐给我们如同雀波曼勇敢的心。也许我们要去的不是非洲，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相信您，您必定能够带领我们到我们要服务的人群当中，成为祝福。最后也求你帮助我们更多认识自己在你里面的价值。当我们每天被许多的任务工作追着跑的时候，帮助我们不要忘记花一点时间回到你的面前，安静下来，重新看见，明白你的心意，向你支取每一天奔跑所需要的力量。祝福每一位听友，余恩相信每一集的播出，每一集能够被听见都不是偶然的。愿听见的人心被感动，得着您所赐的能力。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我就会收到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放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有好的适应力，有勇敢的心，也有属天的价值感，过每一天。我们明天见，拜拜。
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